我知道有些人是不愿意照镜子的，就像有些人不愿意去面对一些人一些事。今天和您分享卡蒂勒·孟黛丝的文章《镜子》。从前有个王国，那里的人们不知道有镜子。原来镜子都被女王下令打烂砸碎了。如果在谁屋里发现哪怕是最小的一块镜子碎片，国王就会毫不犹豫地用最可怕的刑罚把全屋人都处死。现在就来说说这个极其怪异的行为背后的秘密。这位女王长得奇丑无比，她不希望有能看到自己形象的风险。而且她知道自己很丑，但是她知道其他女人至少同样不能看到她们自己的美貌，这也不失为一种安慰。你会想象得到，全国的年轻姑娘都会对此非常不满。如果不能欣赏自己，你长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？他们本可以用河流湖泊当镜子，但是女王早就料到了这一点。她命人把所有的河流湖泊都用石板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起来。有人要从井中打水，而井水太深，不可能看清水面，而且人们只能使用浅盆来盛水，不能用水桶，因为桶里的水可能会照见人影。这真是件令人郁闷的事情，尤其是对那些漂亮的妩媚的女人来说，而这个国家的妩媚女人一点儿也不比别国的稀少。女王的臣民因缺少镜子而遭受的苦恼，并不亚于她看到镜子的苦恼。女王对此很是满意，她毫无怜悯之心。然而，在城郊，住着一个年轻姑娘，名叫雅辛塔。她比别人的情况要稍好一些，这多亏了她的心上人瓦朗坦。因为如果有人认为你漂亮，又不错过任何称赞你的机会，那这个人差不多就相当于一面镜子了。跟我说实话，他经常会说，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就像带着露水的勿忘我草。我的皮肤并不算很黑吧？你要知道，你的额头比初雪还白，你的脸颊就像红玫瑰。那我的嘴唇呢？樱桃与之相比会显得苍白。我的牙齿呢？请你说一说。米粒也比不上他们白。可是我的耳朵该让我很难为情吧？是的，假如你对漂亮的卷发下那两只小巧的粉色贝壳也感到难为情的话。如此这般，无休无止。他很开心，他更是陶醉。因为他的话都是发自心底，他听到自己被人赞美很是快乐，而他一见他就很开心。于是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们的爱变得愈发浓情蜜意。这天他向她求婚时，她的脸真的一下子红了起来，但可不是因为生气哦。然而 不幸的是，关于他们幸福爱情的消息传到了那位邪恶女王的耳朵里。她唯一的乐趣就是折磨别人，而雅辛塔则因其美貌而要遭受比任何人都要多的折磨。婚礼前不久的一天晚上，雅辛塔正在果园里散步，这时一个干瘪的丑老婆子走到她跟前祈求施舍。突然，老婆子尖叫一声，连连退后，好像踩到了一只癞蛤蟆似的。她大叫道，天哪，我看到了什么？
怎么回事，好婆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快告诉我。
我见过的最丑的人。
那么，你看到的不是我。
雅辛塔带着天真的虚荣心说道，
哎呀，是你，可怜的孩子，就是你。我在这世上活了这么多年，可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丑的人。
什么？我长得丑吗？
比我说的还要丑上100倍。
可是我的眼睛，
你的眼睛有点灰暗无光，但这还不算什么，如果不是斜视的那么吓人的话。
我的脸色，
看上去你的额头和脸颊好像都抹了煤灰。
我的嘴唇，
又苍白又干瘪，像凋谢了的花。
我的牙齿，
如果牙齿又大又黄就是好看的话，那我可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好看的牙齿。
可是至少我的耳朵，
耳朵那么大那么红，还那么奇形怪状的压在粗糙鬓结的头发下，真叫人恶心。我自个儿就不好看，但我的耳朵如果长得像你的那样，我会羞愧死的。
说完最后这句打击人的话，老巫婆复述完女王教给她的说辞，发出一声沙哑刺耳的大笑，便蹒跚着走了，留下可怜的雅辛塔卧倒在苹果树下的地上，哭成了泪人。什么也不能把他从悲伤中解脱出来。
我好丑，我好丑。
他不停地重复着说。瓦朗坦一再地向他做出最庄严的宣誓，让他放心，却也都是枉然。
别管我，你一直是出于同情而哄骗我，我现在全都明白了。你从未爱过我，只是可怜我而已。乞讨的老婆婆才没什么兴趣来欺骗我呢，只是千真万确的，我好丑。我真不明白，看见我的容貌，你怎么能忍受得了呢？
为了使他醒悟，瓦朗坦把远近各处的人都叫了来，每个男人都宣称雅辛塔天生就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的，甚至女人们也这样说，尽管他们没那么热情。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却固执地坚信自己是个令人厌恶的人。而当瓦朗坦逼他指定结婚日期时，他叫道，
我做你的妻子，绝不，我太爱你了，不能让你为一个像我这样丑的人所累。
这个可怜的人爱得那么真挚，你可想而知他有多绝望了。瓦朗坦一下跪倒在地，他祈祷，他哀求，可他仍是回答说他太丑，不能嫁给他。他该怎么办？ 要揭穿老太婆的谎言，并向雅辛塔证明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一面镜子放到她面前。但是全国都没有这种东西，而且慑服于女王的可怕淫威，没有哪个工匠敢去造一个出来。好吧，我要去觐见女王。这个恋人绝望地说，我们的女王虽然严厉，但是她对雅辛塔的眼泪和美貌不会无动于衷的。她会撤销这个给我们带来麻烦的残酷法令，哪怕只是撤销几个小时也好。他好不容易总算说服了这个年轻姑娘，让她把她带到王宫去。雅辛塔不喜欢露面，并且问镜子能有什么用，只会让他对自己的不幸更加伤心。但是看到瓦朗坦流泪，他心软了，于是同意去一趟，好让他开心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邪恶的女王说道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想要干什么？陛下，站在您面前的是人世间最不幸的恋人。你认为那就是来我这儿烦扰我的充足理由吗？求陛下可怜我吧。你们的恋爱之事与我何干？如果陛下准许镜子。女王豁地站了起来，气得浑身发抖。谁敢对我提起镜子？他咬牙切齿地说道。陛下息怒，我求你，请屈尊听我说，你眼前的这个年轻姑娘如此青春漂亮，却患了奇怪的幻想症，她以为自己很丑。哎呀，女王邪恶地露齿一笑说道，他没错，我从来都没见过比他更丑的人。雅辛塔听到这些残忍的话，觉得自己羞愧得要死，不可能再有所怀疑了，自己一定很丑。他双眼一闭，跌倒在王座的台阶上，昏死过去。可是瓦朗坦的反应却非常不同，他高声呼喊，陛下如此撒谎一定是疯了。他来不及多说，就被卫兵们抓住。女王一个示意，刽子手便走上前来。原来他一直就守候在王座旁边，因为女王随时都可能需要他的效劳。履行你的职责，女王说道，指着侮辱她的那个人。刽子手举起了寒光闪闪的行刑斧。恰在这时，雅辛塔苏醒过来，睁开了双眼。接着，两声尖叫刺破长空，一声是高兴的尖叫，因为在那把明光发亮的钢斧上，雅辛塔照见了自己。是那么的漂亮迷人，而另一声是痛苦的尖叫，女王邪恶的灵魂吓得飞出了窍，因为她无法忍受在突如其来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面容。这世界有什么是可以深藏不露，可以最终躲得过镜子呢？阳光和时间终究会照见真实，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